我们要谈到一个题目。
今天晚上我们要讲一个题目，
谈到飞扬的生命。
讲到飞扬的生命，
为什么我们想飞呢？
为什么我们想飞呢？
因为有些人说在外一条虫，
有些人说在外一条虫，
有些人说是在外一条龙，回家一条虫。
有些人说是在外一条龙，
回家一条虫，
一条虫。
但大部分人是在外一条虫，回家还是一条虫。
好多人说还是在外一条虫，回到家又是一条虫。
哎呀，所以觉得人生实在是很没有意思啊。
所以讲到人生实在是没意思。
所以在台湾有一些以前叫小虎队，一个年轻人唱一条歌叫蝴蝶飞啊。
所以有一些年轻人有个乐鼓队是叫做蝴蝶飞，
飞啊飞啊飞，飞到理想的天国，
飞啊飞啊飞上理想的天国。
哇，年轻人唱起来了，真的飞啊飞啊飞啊，大家都飞了
啊。年轻人唱起来飞啊飞啊飞啊，大家都飞了。
其实谁都没飞上去，
其实哪里都没飞上去。
但是你都有个梦，
但是都有一个梦。
我们盼望我们的人生不是被局限在这里的，
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人生不是被局限在这里的。
今天晚上我不会谈到这个夫妻关系的问题。
今天晚上我不会讲到夫妻问题的关系。
不过你要知道，丈夫啊，这个男人是很可怜的。
不过我要你知道，做丈夫是很可怜的。
太太一定不相信的。
太太一定不相信。
哪有可怜？
哪里有可怜？
风光得很呢。
风光得好啊。
翘个二郎腿，什么事都不干的。
翘起个脚，什么事都不做。
可是男人的悲哀就在这里啊。
但是男人的悲哀在这里。
以前说在外一条龙，回家一条虫。
以前嘛，在外一条龙，回家一条虫。
现在回家当然是虫了，在外面也是虫啊。
回到家也是一条虫，在外面也是一条虫。
台湾以前有一阵子很流行一部这个电视剧。
台湾以前很流行一部电视剧，
叫阿信的故事。
叫做阿信的故事。
哎呀，可怜的小女孩啊，阿信啊，从小被欺负啊。
可怜的小女孩阿兴，阿兴就细个就被，
哎呀，从小就可怜，
从小就可怜，
嫁人就更可怜，
嫁俾人就更加可怜，
生小孩了更可怜，
生咗细蚊仔更加可怜，
哎，做了阿婆啊更可怜，
做咗阿婆更加可怜，
哇，这个放起电影啊，全日本哦，哭哦哭哦，
放起这个电视剧上嚟，全个台湾都喊啊。
在日本，
日本
哭完了到台湾去哭，
日本喊完就去到台湾再喊个。
哇，这个收视率很高啊！
收视率系好高嘅。
每天晚上，好多的日本女人就在面前看阿信。
每日晚上，好多日本嘅女人就喺度睇呢个阿兴嘅故事。
其实都想到自己。
其实都谂到自己。
就是啊，我就像他。
啊，我就系好似佢啦。
好了，再畅销也还得总得演完嘛。
再创修创修，
好，阿信的故事完了，
阿兴的故事完咗啦。
下一个故事是什么？
下个故事系咩咧？
哇，日本更畅销的一个电视剧，
日本更畅销一个电视剧，
叫做《男人真命苦》。
讲到男人真系命苦。
哎呀，又是一大堆人在电视机前看，
又系一大堆人喺电视机面前睇，
跟着一起哭，
一齐喊，
换成男人啦。
变成男人
了。对呀，我们男人真苦命啊！
我是男人，真的苦命。
所以女人也苦命，男人也苦命，谁不苦啊？
所以男人也苦命，女人也苦命，边个不苦命呢？
没有嫁人的最不苦了。
冇嫁人最不苦了。
没有娶老婆也不苦。
冇讨太太也系唔苦。
真的吗？
真系吗？
昨天晚上的这个单身团契，不知道苦不苦。
昨天晚上的单身团契苦不苦呢？
哎呀，我们也觉得我好苦哦。
我们也觉得我们好苦啊。
所以嫁人也苦，不嫁人也苦。
所以嫁人也苦，不嫁人也苦。
哎呀，人生真是苦啊苦啊苦啊。
人生真的是好苦的。
怎么办？
怎么办呢？
今天看一段圣经，就是在讲人生真命苦。
今天看一段圣经，讲到人的命真的苦。
但是呢，可以不苦。
但可以不苦的。
我们翻开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我们翻开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我们看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
我们看二十七到三十一节。
你要知道以赛亚书四十章在哪里吗？
你要知道以赛亚书四十章在哪里吗？
把整本圣经从中间切开一半，一翻开了才知道。
你从整本圣经切开一半，一翻开就找到了。
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七到三十一节，在旧约的八百五十页。
翻到的话，我们把这段圣经念一下。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读这个圣经一下。
不太长，所以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念。
不是很长，所以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起应的话，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起应呢？
我起你应，
我起你应。
我念单数节，你们念双数节。
我读单数节，你读双数节。
我教你怎么念。
我教你怎么读。
你当然会念了。
你当然会读啦。
不过一起念就不会念了。
一起读就唔识读啦。
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一起读的时候，读得落花流水。
你一起读的时候，读到落花流水。
稀里哗啦的。
稀里哗啦。
有人快，有人慢。
有人快，有人慢。
教你怎么读。
我话俾你听点读。
读到一个标点符号的时候。
读到一段之后。
任何一个标点符号，
任何一个点之后，
吞个口水，
吞一个口水，
就等一下了，
就等一下，
然后再继续读，
再继续读。
不要有人是一口气一直读下去，
唔好一个人一口气一齐读落去，
也不要每一个字都吞一个口水，
亦唔好将每个字都推得好准，
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整齐的把这段圣经念完。
咁样我哋就好整齐嘅可以将呢段圣经读完。
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节。
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节。
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不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界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查度。
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三十一节一起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二十七节是一个问题。
二十七节是一个问题。
我有时候称它为天问。
我有阵时称它为天问。
天问是什么？问天。
天问是什么呢？是问天。
每个人或早或晚，或多或少都有这种问题。
每个人都有这种问题。
当时的以色列人有这样的问题。
当时的以色列人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边用雅各以色列来代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当时是用雅各以色列是代表当时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说我们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他说我们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我们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我们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神好像掩面不看我今天所面临的困难。
神好像掩面不看我今天所面对的困难。
我向神发出祷告神不回答。
我向神发出祷告神不回答。
我叫天天不应。
我叫天天不应。
神在哪里呢？
神在哪里呢？
神好像不在了。
在那里他不在了。
天问。
天问。
中国的诗人屈原。
中国的诗人屈原。
满腹牢骚。
满腹牢骚。
所以写下离骚。
就写下离骚。
离骚有一段叫做天问。
离骚有一段叫做天问。
还怀才不遇啊。
怀才不遇。
满腹委屈啊。
满腹委屈，
问天天不答，
问天天不答，
所以呢？
所以呢？
跳汨罗江而死，
所以他就投入这个汨罗江来到自杀。
哎呀，我们觉得很可惜啊！
我觉得很可惜，
这个人死了，
这个人死了。
哎呀，鱼啊鱼啊，不要吃屈原啊！
鱼啊鱼啊，不要吃这个屈原。
我包粽子给你吃了，
我包一些粽给你吃啊！
就包好了粽子，还没下去，都吃到你肚子去了。
那个种种没落到水里面就吃了你的肚里面去了。
所以我们刚过端午节、啊、
所以我们刚刚过了端午节。
端午节就是为了屈原。
端午节就是为了屈原。
他发出天问。
他发出天问。
所以中国人会有天问。
中国人会有天问。
以色列人也有天问。
以色列人也有天问。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会有这种问题。
还没信主的朋友有这种问题。
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有这个灾难那个灾难？
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有这些的灾难呢？
如果有神，为什么神让我这么困难，这么痛苦？
如果有神的话，神为什么会让我这么痛苦呢？
基督徒也有同样的问题，
基督徒也有这样的问题。
我以为信主的就没有问题了，
我以为信了主就没问题了，
我以为信主每天就可以想喜乐喜乐喜乐，
我以为信了主之后每天就是这样喜乐喜乐喜乐。
唐崇明牧师 每次都喜欢说，
唐崇明牧师每次都喜欢说，
快乐是什么？
快乐是什么呢？
快乐就是快快乐落下去，
快乐就是快快乐乐的下去。
他在讲福建国语，
他是讲这个国另外一种的国语，
因为福建人台湾话就是 快乐是快乐快乐，所以他念成国语就变成快乐快乐快乐，快乐就快快的落下去，
快乐就是快快乐乐的下去。
我以为信主都很快乐，
我以为信主都是很快乐，
怎么会落得那么快就没有了？
为什么落得那么快就没了呢？
所以基督徒也会问，
基督徒也会问，
神到哪里去了？
神去了哪里呢？
神到我的路已经没路走了，
神啊，我已经没路走了。
你为什么还不回答我祷告？
你仲点解唔回答我祷告？
你还怎么不帮我呢？
你点解仲唔帮我呢？
我的委屈你也不管，
我嘅委屈你都唔理，
老公又不体贴，
丈夫亦唔体贴。
哎呀，这个满腹牢骚，
真系满腹牢骚，
怎么办？
点办呢？
先知以赛亚，他知道人的问题。
先知以赛亚佢知道人嘅问题。
所以他对这些以色列人说，
所以他对这些以色列人说，
28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
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换句话说，当我们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换句说话讲，当我没有这样问题的时候，
以赛亚告诉我们，
以赛亚告诉我们，
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的，
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的，
认识神是谁，
认识神是谁，
你要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你是知道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在于，我好像知道神却不认识神。
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好像知道神但却不认识神。
很多基督徒称为是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称为是基督徒，
可是我们似乎不认识神，
但我们似乎不认识神，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神，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神。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还没信主的朋友，
当然我们本来就不太认识神，
当然我们本来就不太认识神，
所以我们更需要来认识这位神，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来到认识这个神。
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
这个神是什么怎样的神呢？
他有四个特质，
他有四个特质。
第一，他是永在的神耶和华。
第一，他是永在的神耶和华。
什么叫做永在的神？
什么叫永在的神呢？
唐崇明牧师第一天晚上就提到，神是自存的，而且是永存的。
唐崇明牧师讲到，神是自存的，神是永存的。
什么叫永远存在呢？
什么叫永存呢？
这个永存呢，你可以翻译成永远的存在，但也可以翻译成永恒的存在。
你这个永存就是你可以翻译做永远的存在，
或者是永恒的存在，
或者说永恒的存在。
有些人说我也同意，可能翻译成永恒比翻译成永远更好。
有些人也同意，或者翻译成永存的比翻译做 永远在的更加好。
因为永远会让人有一个长度的观念，
因为永远给我们有一个长度的观念，
就很久很久很久，
就是讲到很久很久。
永恒呢？
永恒呢？
永恒不一定要很长，
不一定要很长，
或者你这样说吧，
或者你这样说，
永恒是一个 quantity， 一个数量的长。
永恒是一个数量的长，
永远
永远
是数量的长度，
永远是数量的长。
永恒是一个 quality， 是一个时间的数值，是一个永恒的。
这个时间的数字是永恒的。
那永远的时间，永远的生命是什么？
永远的生命是什么呢？
会给人想象说，哇，好久好久好久，
就被人想到是好久好久好久。
有些人看到启示录啊，
有些人看到启示录
就不想去天堂，
就不想去天堂了。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天堂啊，他们说那些天使啊，从早到晚不分昼夜，一直在唱诗赞美神。
因为他说那些天使呢，从早到晚不分昼夜，一直在那唱诗赞美神。
我们刚唱30分钟还蛮享受的。
我们刚刚唱了30分钟就是很享受的。
唱2小时的话你就有点累了。
唱如果是唱2个钟头呢，就觉得有点累了。
你唱个没完没了的话，想想就好累哦。
你如果唱到完全冇完结嘅话咧，咁你就会觉得好攰啦。
天堂我不要去，
天堂我唔想去啦。
好烦哦，
好烦嘅。
不分昼夜，无时无刻，永远的唱。
不分昼夜，无时无刻，永永远远嘅唱。
所以永远会让你觉得哦，那么久啊。
永远使你觉得哎呀咁耐啊。
永恒呢？
永恒呢？
不一定要那么久。
唔一定要咁耐。
中国人说哈，刹那就是永恒。
中国人话呢个一刹那就系永恒。
什么时候刹那是永恒呢？
乜嘢系永恒呢？
结过婚的人或许没有这个经验。
结过婚嘅人过去冇咁嘅经验。
在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喺某一个月黑风高嘅夜晚。
在某一个场合的里面。
喺某一个场合里面。
哇，好几百个人在那里。
有好比几百个人在那里、
啊、心里很孤单、
啊、我想想真的孤单、啊、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可是没有一个是我的人，
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
眼睛飘过大厅，
眼睛飘过大厅，
在远远的角落，
在远远的角落，
也有一个孤单的眼光，
有一个孤单的眼光。
我们透过大厅彼此相遇，
我透过大厅彼此相遇，
哇，冒出火花，
冒出火花，
那一刹那就是永恒，
那一刹那就是永恒。
然后太太每次就跟她丈夫讲说，你知道吗，那一天我们两个在大厅里相遇的时候。
所以然后太太就跟丈夫说，她说你知道吗，当那一天我们在大厅相遇的时候、
哦、那一刹那就是永恒，
那一刹那就是永恒。
我永远记得那一刹那，
我永远都记住那一刹那。
时光都冻结了，
时光都冻结了。
然后你的丈夫常常会回答，
然后丈夫怎样回答他呢？
有吗？
有吗？
我好像都不记得了，
我都不记得了。
因为男女有别，
因为男女有别。
男人刹那就是刹那，
男人刹那就是刹那，
女人刹那就是永恒，
女人的刹那就是永恒。
什么叫永恒？
咩叫永恒呢？
根本就没有时间，
根本就冇时间。
所以永恒是根本就没有时间了，
永恒就是根本就冇时间了。
永远是有时间，而且很长很长的时间。
永远就是有时间，而且是好长好长的时间。
神是永在的神，
神是永在的神。
在有时间之前，他就有了。
在有时间之前，他就有了。
当时间有了之后，
但时间有了之后呢，
前跟以后的永远他都在，
前和以后的永远他都在。
他在时间之内也在时间之外，
他在时间之内也在时间之外。
在你看得见跟看不见他都在，
你看到或者看不到他都在。
神的存在与否，事实上严格说来不是你我讨论的问题。
神的存在与否，事实上不是你我讨论的范围之内。
因为它的存在与否，你说没有，它还是存在的。
因为它的存在与否，你说它没有，它仍然是存在的。
你看见它，没看见它，它还是存在的。
你看见它或者看不见它，都是存在的。
无线电波的发现不超过100年。
无线电波的发现没有超过100年。
可是无线电波从有宇宙以来就有的。
因为无线电波从有宇宙以来就有了，
不是我们发现它的时候无线电波忽然间就存在了，
就是当我们发现它的时候无线电波就忽然之间存在了，
老早就存在了，
它老早就存在了，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而已。
一直到今天还有人不相信有无线电波存在的，
一直到今天还有人 不相信有无线电波的存在。
有吗？
有没有啊？
有啊，你去亚马孙河看看啊。
你去
南美洲亚马孙河、
啊、你去南美洲亚马逊河看看，
哪一天你的飞机掉到那里去了？
有一天你的飞机跌到那里了。
哇，你掉到森林里面，
你跌在森林里面、
哎、你还运气不错，还活着，
你运气还不错，你还活的、
啊、运气更好，你还有一个收音机，电晶体的收音机。
运气真的好了，你还有个电晶体的收音机。
你从手机里是飞机里面爬出来的时候，
当你从飞机里面爬出来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收音机，
什么都没有，只是这个有一个收音机。
你赶快打开电台然后听声音，
你赶快打开电台听个声音，
然后美国之音，
然后美国之音。
你正在听的时候，
正在听的时候，
旁边出来十个土人，
旁边出来十个土人，
拿着枪对着你，
拿着支矛枪对着你，
然后看看你手上那个什么黑黑隆咚的什么东西，
然后看你手上揸着的是一样咩嚟嘅？
怎么会出声音？
点解会有声音呢？
怎么会讲话？
点解会讲话呢？
里面有一个人，
里面有一个人，
不然这么盒子里面怎么会讲话？
唔系嘅话，呢个盒点会讲话呢？
你可能是无线电学的博士，
你可能是无线电学的博士，
你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些土人解释哦。
你不知道怎样跟这些土人解释，
你知道无线电波，
你知道无线电波，
无线电波进来然后你知道出声音，
然后这个无线电波就进来这个盒就出声音了。
我不是巫师，
我不是巫师，
我也不是里面有个小鬼，
我也不是这个盒里面有个小鬼，
就是有无线电波，你知道，
然后呢就做啲手势俾你睇，有啲无线电波。
你土人看着你，
土人睇住
你，实在没有理性，你真没有理性，
再冇理性，
你怎么会相信有无线电波呢？
你点会相信有无线电波呢？
哪里？在哪里？
喺边度？
你怎么讲？
你点讲呢？
你就是鸡同鸭讲，
你好似鸡同鸭讲。
你怎么讲呢？
你点讲呢？
所以今天有时候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神的存在就是鸡同鸭讲。
所以今天对未信主的朋友说，神的存在就好像鸡同鸭讲了。
我们所经验过的，
我们所经历过的，
有时候是很难表达的，
有时候是很难表达的。
如果那个无线电学的博士拿个黑板把微积分方程式写出来也没有用，
如果这个无线电的博士拿个黑板将无线电波的方程式写出来也是没用的。
我们每天生活的经验知道有无线电波的事实，
我们每日生活的经历使我们知道有无线电波这个事实。
我们有无线电的电话，
我们有无线电的电话，
我们看电视，
看电视，
所有的东西我不必懂无线电的任何理论我也知道有无线电。
所有的东西我不需要懂无线电的原理我都可以用这些东西。
可是对有一些人他从来没有经验过，
但是有些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
你简直没办法解释的，
你简直没办法跟他解释。
神的存在是不能解释的，
神的存在是不能够解释的，
却是对一些基督徒而言是每天经历的事实。
但是对基督徒而言他是每天经历的事实。
你可能不了解，
你可能不了解，
你可能不承认他的存在，
你可能不承认他的存在，
就是不否定神是永存的神的这个事实。
但是你不能够否定神是永存这个事实。
当你觉得你的委屈没有人查问的时候，
当你觉得你的委屈没有人查问的时候，
你不能有一个结论说所以神不存在，
你不能够有一个结论说所以神不存在。
神是永存的神，
神是永存的神。
你的冤屈好像神并不管你，
你的冤屈好像神并不管你，
还有别的原因，
或者别的原因。
你不要一下就说神不存在，
你不要一瞬间就说神不存在。
第二个你要认识神是什么，
第二个你要认识神是什么呢？
神也是创造地极的主，
神也是创造地极的主，
他是创造的神。
他创造的怎么呢？
前两天唐牧师已经讲了很多创造的事情了，
前两天唐牧师已经讲了很多创造的事情，
我不必一一去重复他所说出的一些证据，
我不需要一一去重复他所讲的创造的证据。
不过我要提到一点，
不过我要提到一点，
假如有一位神创造这个天地，
假如有一位神创造这个天地，
这位神也创造你的生命，
这个神也创造你的生命，
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呢？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非常重大的影响，
非常重大的影响。
神如果创造你创造我的生命，
神如果创造你创造我的生命，
他不但创造，
他不单止创造，
创造必然有设计，
创造必须有设计，
设计一定有目的，
设计一定有目的。
所以我的生命有什么用处，
所以我的生命有什么用处呢？
谁知道？
谁知道？
神知道，
神知道。
他是创造者，
他是创造者，
他是设计师，
他是设计师。
我怎么用我的生命，
我怎样用我的生命呢？
回到神那里去，
翻翻去神嗰度。
所以我们的主题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所以我主题系佢必兴旺，我必衰微。
当神日渐加增，他的生命日渐加增。
当神嘅生命日渐加增，
或者说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日渐加增的时候，
或者话当神嘅生命喺我里面日渐加增嘅时候，
我自己原来的自我的生命越来越减少的时候，
我自己原来嘅生命越来越减少嘅时候，
其实是你的生命越来越丰盛的时候。
就系话当你嘅生命越来越丰盛嘅时候，
因为唯有他是设计师，
唯有佢系设计师，
他知道，
佢知道，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的生命吗？
你知道你的生命吗？
我说当然知道了。
你说当然知道了。
除了我还有谁知道？
除了我还有谁知道啊？
只是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生命是怎么回事。
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生命是什么一回事。
举个例子来说，举个例子来讲，
举个例来讲，
今天很少人不用电脑。
今天很少人不用电脑。
做功课要用电脑。
做功课要用电脑。
通信用 email 电脑。
用电子邮件要用电脑。
你很多东西都要用电脑。
好多嘢都要用电脑。
大概九年前我刚从台湾到美国来读神学院的时候，
大概九年前我刚刚来到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也带了电脑来的。
我也带了电脑来了。
我在台湾是做一个科技部门的高级主管。
我在台湾是做一个高级部门的一个主管。
我有两个秘书。
我有两个秘书。
秘书当然用电脑。
秘书都是用电脑的。
我不用电脑。
我不想用电脑。
有秘书嘛。
因为有秘书，
所以我自己知道有电脑，也知道电脑很好用，我自己不必用。
所以我也知道电脑是很好用，而且我自己但是不用用。
到美国来读神学院了，
到美国来读神学院了，
我总不能带个秘书来，
我总不能够带个秘书来。
我知道我们神学院有人读书，他太太就是他秘书的。
我知道在神学院读书的太太正是他的秘书。
我知道有一个中国神学院的教授。
我知道有一个中国神学院的教授，
在美国你们当中有一个教会的那边神学院教书，
在中间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在那里教书，
他是中国教授，
他是中国教授，
他有一个规定，
他有一个规定，
他说学生考试的时候，
学生考试的时候，
他说 bring your typewriter or your wife，
他说带你的打字机或者你太太来，
我绝对不要读你手写的英文，
我要不要读你的手写的英文，
因为你知道美国人写的英文不能看的，
因为你知道美国人写的英文是不能够看的，
美国人写的英文有左手写的右手写的，
美国人写英文有左手写有右手写的，
那简直是鬼画符一样的，
好像鬼画符一样，
所以教授说我读不懂你的英文，
教授说我读不懂你的英文，
每个字都要打字的，
每个字都要打字，
考卷一定用打字打下来的，
考这个考试的题目一定要用打字打落。
可他考试不让你回家打的。
这个考试是不让你回家打的。
在教室给我回答。
你就在教室用打字机打。
带你的打字机来打。
带你的打字机来打。
你不会打字，带你太太来打。
你不识打字，带你太太来打。
那如果又没有太太，又没打字机怎么办？
如果没有太太，又没有打字机怎么办呢？
嘿嘿，想办法。
想办法。
找女朋友。
找女朋友。
那我来美国读神学院怎么办？
那我来美国读神学院怎么办呢？
赶快去买一台电脑。
赶快去买一台电脑。
然后要用电脑写作业，我知道将来一定要用的。
用电脑写作业，我知道将来一定要用。
那从来没有用过。
从来没有用过。
所以也托人家帮我买一些电脑的软体，大陆叫软件，把它装上去。
所以我也托人买一些电脑的软件，叫人帮我装上去。
然后也买了一些手册啊，因为装上去我都还不知道怎么用。
又买啲手册，因为装上我都唔知道点用。
然后就也没有时间学，
也冇时间学。
装了箱，哇，运到美国。
就装咗箱就运到美国。
到了美国，箱子一开，开学了。
到咗美国，打开箱一睇，弊啦。
不是，就是开箱的时候，也是到开学的时候了。
开箱嘅时候，亦即系开学嘅时候。
哇，就赶快要上课啦，然后就要写作业了。
赶快要上课啊，又要写作业啦。
打开电脑，
打开电脑，
开关一开 ，power on。
开关一开咗就 power on 啦，即系电脑有电啦。
我就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了。
我就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乜嘢啦。
除了有电以外，下一步做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除咗有电之外，仲要做乜嘢我就唔。
去看手册，
去睇手册，
就发现，
就发现
买错了，
买错了。
他们给我装的是，那时候他们装的不是那个 Microsoft， 就是那种，他装的是什么呢？是 WordPerfect 这种软体。
啊，佢所装嘅嗰种嘅软体叫做 WordPerfect。
他们给我买的手册是 WordStar， 另外一种。看到
没有？然后佢买个手册俾我就系 WordStar。
所以我没有 WordPerfect 的那个 Handbook。
所以我就冇呢个 WordPerfect 嘅 Handbook。
所以我不知道看完要怎么做。
咁样我真系唔知道点样开始做。
真是麻烦了，
真系麻烦。
还好，
仲好。
我有两个女儿，
我有两个女儿，
很管用的，
系好好好用嘅。
他们两个女儿都读高中，
佢两个女儿都读高中。
他们学校上课的时候，
佢只要去上课。
他们学校也有电脑，
佢学校有电脑。
他们也要做作业，
佢哋亦要做作业。
他们学校就是 WordPerfect，
佢哋学校就系 WordPerfect。
所以我女儿常常回家说：“哎，爸，我教你。”
啊，所以个女儿翻嚟咧就话：“哎，爸爸，我教你。”
你开机以后，你打这个。
你开机之后，你打呢、这个。
哦，荧幕出来了，
所以荧幕就出来了，
然后你可以打字
了，就打字了。
好，我就可以打字了，
就可以打字了。
可是字不能变大，不能变小。
但这个字不能够变大，不能够变小，
不能变歪，不能变斜，
不能够变歪，不能够变斜，
也不能变粗变细，
也不能够变粗变幼。
你不知道用到哪里会变这个、啊？
你知道在哪里变这个吗？
过一两个月，我女儿说：“哎，爸，我知道了，怎么把它变歪的。”
所以呢，过两日嗰个女又话：，哎，我知道佢点样变歪。
所以呢，我就这样一招半式走江湖。
所以我就咁样一招半式就走江湖。
五年之后，我神学院毕业了。
五年之后，我神学院毕业了。
这个我连对后来当然进步到用这个Windows 哈。
后来呢个电脑就进步到用 Windows。
博士论文都打完了。
所以我论文都打完了。
还是没看过 Handbook。
仲未睇过呢个手册，
我没看过手册，
我冇睇过手册。
哇，你真聪明啊！
你真系聪明啊！
不聪明、啊，
唔聪明。
WordPerfect 到现在我还只是用了一点点。
WordPerfect 我到而家只系用咗
很多东西我都不会用，
好多嘢我都唔识用。
诶，从来没看过手操作手册，
因为我从来冇睇见过呢个手册。
如果我自以为，
如果我自以为，
诶，我没看过手册，日子可以过啊。
我未睇过手册，但日子可以过。
我报告也可以交啊，
报告也可以交，
论文也交了，
论文也交了，
学位也拿，
学位也攞咗啦，
根本不需要手册，
根本唔需要手册，
那是太自大了。
咁系太自大啦。
如果我读过手册，
如果我读过手册，
甚至我请教过这个 WordPerfect 的那个设计师的话，
甚至我请教过 WordPerfect 呢个设计师嘅话，
可能我这个整个电脑的用的可以更是更高的境界。
就可能我用这个电脑就用到更高的境界，
因为他是设计师，
因为他是设计师，
没有错，我日子可以过，
没错，我日子可以过，
我要做的工作也勉强可以做出来，
我的所要做的工作也勉强可以做出来，
层次差很多的，
但是层次是差很多，
你我的生命也是可以过的，
你我的生命也是可以过的，
你可以说我来美国也没靠上帝帮忙啊，
你说我来美国也没靠上帝帮忙啊，
我找的工作也不是祷告来的，
我找的工作也不是祷告来的，
为什么我现在要信耶稣，
为什么我现在要信耶稣呢，
为什么我要靠上帝，
为什么我要靠上帝呢，
我过去不靠以后也不必靠，
过去不靠以后也不用靠啊，
那就好像你电脑也可以用啊，
好像说这个没有这个手册也可以用电脑啊，
你就觉得我根本就不要用手册了，
你就根本就觉得我不需要用手册，
我也不必去请教那些真正懂的人了，
我也不需要去请教那些真正懂的人，
我承认日子可以过，
我承认日子是可以过，
但是离你可以发挥的潜力还差太远了，
所以离你可以发挥的潜力也相差很远的，
你要发挥它全部的功能的时候，
你要发挥到全部功能的时候，
好好读那个手册，
好好读那个手册，
对我们而言生命的手册就是这本圣经，
对我们而言生命的手册就是这本圣经，
如果可能你甚至要跟这个设计师好好的直接有沟通，
如果可能的话你还要跟这个设计师有直接的好好的沟通，
直接跟他请教，
直接向他请教，
他说不定也会教你两招呢，
他会教你几招的，
你要认识这位神，
你要认识这个神，
他是你的创造者，
他是你的创造者，
他是你的设计师，
他是你的设计师，
他对你有不同的蓝图和计划，
他对你有不同的蓝图和计划，
所以你要认识神，
所以你要认识神。
当然这件事情说起来有的时候也会让你有点胆战心惊的
啊，所以当这些东西说起来也会令到你胆战心惊的。
我刚信主的时候，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或者说我刚刚在还做慕道友的时候，
或者说我刚刚开始做慕道友的时候，
对基督教信仰略有所知，
我对于信仰略有所知，
颇有好感，
颇有好感。
要信不信的时候，
要信不信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做过一些实验的，
我曾经做过一些实验。
今天下午在问题解答的时候，
今天下午我在问题解答的时候，
有人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神的存在的问题等等。
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神存在的问题。
我的回答之一是这样说的，
我的回答就是这样讲，
我说有的时候不是完全靠逻辑理性思维去辩论探讨神存在与否的问题，
有阵时不是用逻辑或者辩论来到探讨神存在与否的问题，
我们不是纯粹理性的思考在讨论唯心论唯物论的问题，
也不是说用这些逻辑或者来到讨论唯心论唯物论的问题，
也不能用纯科学的方法把上帝拿到实验室来露两手看看的，
也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将上帝拿到来实验室玩两手来看看。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像今天寻找外星人的方法一样，
有阵时我们要好像寻找外星人的方法一样，
有些到今天的天文物理学家一直对外太空发出电报，
到今天这些科学家还是向外太空发出电报，
希望能够收到外太空回音，
希望能够收到外太空的回应，
用这样的方法看看可不可以能够确认有外星人的存在，
用这样的方法看看有没有外太空人的存在。
我还在慕道的时候，
我还在慕道的时候，
我想来想去，这是最笨的方法，不过也是可能最好的方法。
我想来想去，这个可能是最笨的办法，也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就常常对这一位我还不认识也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神发出电报，
我就向这个我还没认识我还知不知道他是存在的神发出电报，
嗨神你在这里吗？
你是不是在这里呢？
我开始尝试用祷告来做实验，
我开始尝试用祷告来做实验。
那长话短说，
长话短讲，
每一次实验都有接到电报回来，
每一次实验都接到电报回来。
那我当然没有时间也不想讲每一个电报内容是什么，
我也当然没有时间也不能够讲每一个电报的内容是什么，
我只是告诉你我都收到电报，
我只是告诉你我都收到电报。
那收到电报祷告有回音的时候，
收到电报祷告有回应的时候，
刚开始都会想，
刚刚开始都会想，
这真的是神的回答吗？
这个是不是真的神的回答呢？
搞不好是巧合，
说不定是巧合。
不过没关系，再发一个电报，
没关系，再发一次电报，
看下次会不会又巧合
啊？看一下一次还有没有巧合。
收到第二封电报的时候，
收到第二封电报的时候，
搞不好是真的，
搞不定，搞不好是真的
啊，不过再发一部电报，
好，不要理他，再发一部电报。
就经过半年的时间，
经过半年的时间，
透过聚会，
透过聚会，
透过读圣经，
透过读圣经，
透过祷告，
透过祷告，
慢慢慢慢确认神的存在，
慢慢慢慢确认神的存在，
准备要受洗，
准备要受洗，
心里都准备好了，
心里都准备好了，
所以1966年圣诞节要去受洗了，
1966年圣诞节要去受洗。
受洗前有一段时间忽然间有一点的想要退缩了，
受洗前有一段时间忽然之间好像有一点想退缩，
不是因为别的，
不是因为别的，
不是说又不相信神存在了，
不是说又不相信神存在了，
不是对真理有怀疑，
不是对真理有怀疑，
只是有一件事情让我有点不太放心的，
只是有一件事情让我不太放心的。
好像今天上午我也说了，
好像今天上午我也说过，
我到那个时候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我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就是我换老板的时候了，
就是我换老板的时候，
上帝是我的老板了，
上帝就是我的老板，
神要我往东我不能往西，
神要我向东行我不能够向西行，
神要我往北我不能往南了，
神要我向北边行，我不能够向南边行。
问题就在于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往东、往西、往北、往南。
问题就在这里，我不知道神究竟要我往东啊，要我往西啊，要我往南啊，要我往北行呢？
如果我成为基督徒了，
如果我成为基督徒了，
神说我要做那个，我就得做那个。
如果我成为基督徒之后，神要叫我做这个，我就要做这个了。
我说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
但是我说我不知道上帝究竟要我做什么，
我只知道我很喜欢做什么。
我只是知道我很喜欢做的。
我大学一年级，
我大学一年级，
但我初中二年级已经决定了。
我初中二年级已经决定，
我决定将来大学要读化学工程。
我入到大学之后，我要读化学工程系。
我的个性是向来都是高瞻远瞩的。
我的这个愿望相当高瞻远瞩的，
所以老早都看得很远的。
所以老早就看得很远了，
将来都做长远打算的。
将来都是做长远的打算的。
对，初中二年级已经知道大学要读什么了，
读初二的时候已经知道大学要修什么科了。
所以高中毕业保送大学的时候，
所以高中毕业保送大学的时候，
我没有考大学联考，
也没有考大专联考，
成绩还不错，可以保送。
成绩还不错，还可以保送。
保送跟考大学不同在哪里呢？
保送和考大学不同在哪里呢？
当然一个要考试，一个不要考试了。
当然一个要考试，一个不用考试。
还有一个不同的，
还有一个不同的，
那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
报名表也可以填志愿，
报名表可以填志愿，
你要读什么学校什么系，
要读什么学校什么系，
你可以填125个志愿，
你可以填125个志愿。
当然很多人考上124个志愿，
当然很多人考上124个志愿。
那还是志愿吗？
这些是不是志愿呢？
我考上第124个志愿，
我考上了第124个志愿。
不过至少你有125个可以填，
不过至少没125个可以填。
保送的只能填5个，
保送人只得5个。
因为事实上你保送了你还要填100个干什么？
事实上你已经保送了，还填来做什么呢？
我只填了一个，
我只填了一个，
台大化工系。
台大化工系，
所以我很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很知道我要做什么。
如果我受洗的话呢？
如果我受洗的话呢，
我就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就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
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
也有很多慕道的朋友对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也有很多慕道友对基督徒有个这样的认识。
有一个慕道朋友跟我说，
有个慕道朋友对我说，
我认识一个朋友，
我认识一个朋友，
精明能干，精明能干，
精明能干，
什么事情都很清楚，
什么事情都很清楚，
信主之前啊，什么事情都很决断的，
信主之前的什么事都很决断的。
受洗信主以后，
受洗信主之后，
你问他，
你问他，
快毕业了将来要做什么？
快毕业了将来要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看神怎么带吧，
看神怎样带领呢，
都不知道啊，
都不知道了。
他以前什么都知道的，
以前什么都知道的，
信了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信了主之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好像一个聪明蛋变成傻瓜蛋。
本来是个聪明人变成傻瓜。
所以很多慕道友说，哎呦那不行，我一信了主就变成傻瓜了。
咁啊，好多慕道友就睇到话咁唔得啊！我一信咗主就变咗傻瓜。
我快受洗的时候，
我快要受洗嘅时候，
常常左思右想，
左思右想，
神要我做什么呢？
神要我做乜嘢呢？
哎呀，其实信咗主嘛，跟着主，那就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嘛。
好，其实我信咗主，主要我做乜嘢我就做乜嘢啦。
可是当然也会想啦，
但系你当然会谂啦。
有些我喜欢做的。
有些我喜欢做的，
有些嘛无所谓了，做这个也可以了，做那个也可以了。
有些呢就无所谓的，做这个又得，做那个又得。
可是午夜梦回的时候，
当我午夜梦回的时候，
忽然就会吓醒的，
忽然就会吓醒了。
会不会上帝要我去做牧师啊？
会不会上帝要我去做牧师？
哇，会出了一身冷汗呢。
我会出一身冷汗。
哎呀，常常到浴室照镜子的时候，
当我去到浴室照镜的时候，
我像个牧师的料子吗？
我是不是像一个牧师的料呢？
怎么看都不像，
怎样来看都不像。
所以就去受洗了，
所以就受洗了。
因为我相信我不是牧师的料子，
我相信我不是牧师的料。
不会了，不会去做牧师的了，
不会去做牧师的。
所以就安心去受洗了，
所以我就安心去受洗了。
想说我这种人个性啊，真是要命啊，
想起我自己个性真系要命。
哎呀，杞人忧天啊，
杞人忧天，
天都没有塌就以为天要塌了，
天都没塌落嚟，你以为天要塌落嚟啦？
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什么货色。上位又叫我去做牧师啊？不会啦，
唔会知道自己系咩人乜嘢货色。上帝会要我去做牧师吗？唔会嘅。
哪晓得？
点知道？
大学毕业以后20年，神要我呼召做去传道，去做传道人。
大学毕业20年之后，神要呼召我去做传道人。
当20多年以后，心情又不同了。
当然20几年之后，心情又不同了。
那时候是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哦，蒙主宠召。
嗰阵时系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嘅蒙主宠召。
哎，蒙主宠召不一定都要死掉才蒙主宠召啊。
蒙主宠召唔一定系要死咗先系蒙主宠召。
我们活着的时候要常常蒙主宠召。
活着的时候要常常蒙主宠召。
哎呀，上帝真看得上我哎！
啊，神真系睇得起我。
如果神是创造者的话，
如果神是创造者的话，
神在你身上有他的计划，
神在他的身上有你的计划，有他的计划，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计划也高过我们的计划，
他的计划也是高过我们的计划。
如果他是创造的主，那么必然有这个结果。
所以如果他是创造的主，必然有这个结果。
第三个，
第三个，
我们的神不疲乏不困倦。
我们的神不疲乏不困倦，
那有什么意思呢？
那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来说，神不累。
讲简单的来讲，是神不会累的。
不很累，不会很累的，
不会很累的，
累但是很多基督徒真的会认为神很累啊。
但很多基督徒会认为神是很累的，
所以呢替神着想，哎呀不要麻烦神了，
所以就替神着想，就哎呀不要麻烦神了，
大事小事什么事都去祷告，
什么事大事小事什么事都去祷告，
烦死人了，
烦死了，
上帝也烦，
上帝也觉得烦，
一二十亿的信徒，
一二十亿
的信徒啊，
很多的信徒，
早上祷告晚上祷告，
早上祷告晚上又祷告，
大事祷告小事祷告，
大事又祷告小事又祷告，
人生病也祷告，狗生病都祷告，
人生病也祷告，狗生病也祷告，
哎呀不累死了，
真的累死了，
有时候当开玩笑讲，
有时候当开玩笑来讲，
阿猫阿狗生病都祷告，
阿猫阿狗生病都病了都祷告了，
上帝不烦死了，
上帝不会被你烦死吗？
可是有一次，
但有一次
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个朋友，
他想去加州牧会，
去加州牧会，
他家养了一只狗，养了15、16年了，
他家养了两只狗，养了15、16年了，
那个狗跟他的小儿子一起长大的，
这个狗和他的 小仔一起长大的，
他到加州牧会当牧师了，
他去加州牧会做牧师了，
哇，15、16岁的狗等于80、90岁的老人呢，
15、16岁的狗等于80、90岁的老人，
有一天这个狗啊，不吃不喝不睡了，
有一天这个狗不吃不喝不睡觉，
找医生看一看，
找医生看一下，
医生说哇这个 狗啊活不过今天了，
医生说这个狗活不过今天了，
牧师打电话给儿子，
牧师就打电话给儿子，
他小儿子最喜欢这条狗，
这个小仔最喜欢这条狗，
他跟儿子说，儿子啊这个狗活不过今天了呀，
他说仔啊这个狗活不过今天了，
哇他在 UC Berkeley 的儿子说，爸用一切的办法让他活过今天，
所以这个小孩在 Berkeley 的话一定要让这个狗活过今天，
明天我要回家来看他，
今天我要回家来看他，
你要一切的办法让他活过今天，
用尽一切的办法将他活过今天，
那狗医生说没办法了，
狗医生说没办法了，
那牧师有什么办法，
牧师有什么办法呢，
只有一招嘛，按手祷告
只有一招就是按手祷告，
他就只好为狗按手祷告，
所以他就 按手在狗的身上祷告，
哦主啊你知道我儿子多爱这条狗，
只要你知道我的仔几
他希望见到他最后一面
佢需要见佢最后一面。
他现在跟狗 say goodbye。
佢希望同狗讲 goodbye。
那我能怎么办？
我能够点办呢？
祷告完，狗就站起来了。
狗就起身啦。
那这个狗医生一看，哟，那可以站起来了。
呢、这个狗医生对佢话：，
给他东西吃。
俾佢嘢食。
哎，他吃了。
佢食了。
啊，医生说，嗯，那可以活好几天了。
医生话可以活好几日啦。
果然第二天儿子回来了。
果然第二日呢个仔翻嚟啦。
诶，狗好像还好好的。
狗仲系好好嘅。
哇，儿子好高兴。
呢、这个仔就好高兴啦。
哇，又抱又搂又亲的。
又抱住佢又亲佢。
我告诉你，儿子会亲狗，不会亲你的。
我话俾你听，我仔识亲狗，唔识亲你嘅。
哦，抱。
抱住佢。
然后待了一两天，回去了。
啊，过咗一两日佢就翻去啦。
儿子一走。
儿子一走，
第二天清早起来的时候，
第二天清早起来的时候，
那个狗就躺在客厅，已经死了。
这个狗就瞓喺客厅就已经死了。
他儿子说：“感谢主了。”
佢个仔话：“感谢主啦。”
知道我见到他最后一面了，
起码我见咗佢最后一面，
心愿已足，
心愿已足。
所以你看，狗生病也祷告，
你睇下狗病都祷告，
神也听哎，
神亦听啊。
那你想想看，真的是啊，上帝很累啊。
你想想看啊，神是真的很累的。
可圣经上说，他不疲乏不困倦。
但圣经上说，他不疲乏他不困倦。
他不嫌累。
他不嫌累。
是人嫌累。
是人嫌累。
尤其受过很好的中国的传统教育的人。
尤其是受过很好中国传统教育的人。
中国人向来不喜欢麻烦人家。
中国人从来都不喜欢麻烦人家。
这样的人信了主以后，
但是这个人信了主之后，
八成都不会麻烦上帝的。
八成都不会麻烦上帝的。
有这种人啊，信主二十年都不祷告的。
有这种人信了主二十年都不祷告的。
很好心的。
很好心的。
哎呀，能做的自己做嘛。
能够做的就自己做了。
能自己做了还会麻烦人家呢。
你如果自己能够做的，仲何必麻烦人哋呢？
好了，能自己做的就自己做了。
能够自己做的就自己做了，
不必祷告了，
唔使祷告了。
那自己做了做不行了，搞砸掉了呢？
冇办法做落去了，咁点办呢？
那就不好意思祷告了，
唔好意思祷告了。
好好的不来祷告，
好好的时候就唔嚟祷告，
搞成乱七八糟了，
搞到乱七八糟了，
一个烂摊子再来祷告。
成为一个烂摊子就来祷告了，
不好意思祷告了，
不好意思了。
神啊，你看看，好好一桩事搞成这个样子，那实在也不好意思。你知道，很有修养的中国人不屑于这样祷告的。
所以很有修养的中国人，他不喜欢祷告的，
他从来不祷告，
从来不祷告。
然后就说，神啊，我的冤屈你为什么不查问呢、啊？
所以又问了，神啊，有冤屈为什么你不查问呢？
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要凡事祷告。
所以圣经上话，我哋要凡事祷告，
大事小事都要祷告，
大事小事都要祷告。
你有把握的事情也得祷告，
你有把握嘅事情亦都要祷告。
你没把握的当然得祷告，
你如果冇把握咧，当然要祷告啦。
你有把握的也得祷告，
你有把握亦需要祷告。
为什么？
点解咧？
我有把握，
我有把握，
我也知道怎么做，
我也知道点做。
你干嘛要祷告呢？
我点解要祷告呢？
哎，你以为该知道该怎么做的？
你以为？知道应该怎样做的，
需要祷告，
需要祷告。
也许神有别的带领，
或者神有别的带领。
也许神会教导你事情有一个更好的做法，
或者神会教导你事情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不要太依赖你的习惯，
不要太依赖你的习惯，
不要太依赖你的经验，
不要太依赖你的经验。
有谦卑受教的心，
有谦卑受教的心。
凡事祷告的人，
凡事祷告的人
是最谦卑的人。
是最谦卑的人，
最有受教的心，
是最有受教的心。
我们叫做 teachable heart，
就是
能够受学习，
就是有受教的心。
这样的人是最柔软的，
这样的人是最柔软的。
你太有经验的人，
太有经验的人，
太有把握的人，
太有把握的人，
常常要吃眼前亏的，
很多时候会吃眼前亏的。
为什么你觉得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
为什么我的道路好像向耶和华隐藏呢？
因为你太有把握了，
因为你太有把握了。
你说没人，只有我来。
你说只有我来。
神就说好，你有本事我就看着你。
神说你有本事我就看你的本事。
好了
好了，
你搞到一个程度，你就发现哇，我以为很简单的嘛。
搞到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话：哎呀，我以为系好简单嘅。
结果呢？
结果呢？
搞得糟糕了。
搞到好弊啦。
神不疲乏不困倦。
神疲乏不困倦。
鼓励我们跟他沟通。
鼓励我哋同佢沟通。
鼓励我们向他求教。
鼓励我哋向佢求教。
鼓励我们向他祈求。
鼓励我哋向佢祈求。
第四个。
第四个。
我们的神智慧无穷。
我哋嘅神智慧无穷。
他是无所不知的。
佢系无所不知
的。他的智慧远超过你，超过我的。
他的智慧远超过你，远超过我。
对基督徒来说，哦，我当然知道神很聪明了。
对基督徒来说，我当然知道神很聪明了。
真的吗？
真的吗？
很多基督徒以为他比神聪明。
很多基督徒以为他比神更加聪明。
你看看你祷告，你就怎么祷告的？
你看看你祷告是怎样祷告的？
你知道有人这样祷告的？
有人这样祷告。
啊，主啊，你知道哈？
主啊，你知道啊？
那我到现在还是参加单身团契。
我到而家仲嚟参加单身团契。
哎呀，人都过三十岁了，
都已经过咗三十岁啦。
祷告那么久，你都不理我。
祷告咁耐，你都冇听，冇理我。
哎呀，这个找个男朋友都没找到。
搵个男朋友都未搵到。
那我再给你祷告一次啊。
我再向你祷告一次。
你再不听，我就不理你了。
你再唔听，我就唔理你啦。
我现在要个丈夫嘛。
我而家需要有个丈夫。
我先告诉你啊。
不过我先要话俾你听，
我要的丈夫是这样子的。
我要个丈夫系咁样嘅。
你不要随便给我一个。
你唔好随便俾我一个。
有些我不喜欢的。
有啲我唔中意嘅。
我就不喜欢那些爱主的。
我唔喜欢嗰啲爱主嘅。
爱主的，他爱主，人家都不爱他。
佢爱主，人哋都唔爱佢啦。
我要的瘦一点的。
我要嘅系瘦一啲嘅。
太胖的会心脏病。
如果太肥咧，会容易有心脏病。
高一点的。
高一啲嘅。
这样的话看起来比较像白马王子嘛？
咁样睇起上嚟比较好似白马王子，
不能就像小白兔一样。
唔能够好似个小白兔一样。
当然啦，我也来美国读书啦。
当然啦，我也来美国读书。
那至少要硕士嘛？
至少要有硕士。
博士也不坏啊。
博士亦唔坏。
家产不需要太多了。
家产唔需要太多啦。
不需要像那少年的官，财产多到一个地步，最后要忧忧愁愁的走了。
不是好像那个少年的官，财产多到他最后要悠悠愁愁的走了。
但我也不能嫁给一个无产阶级啊。
但我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无产阶级。
对，至少两部车一个房子嘛。
只要有两部车子一间房子。
对，一部车他开，一部车给我开啊。
一部车他揸的，一部车我揸的。
那当然了，年纪也不要太大嘛。
当然年纪也不要太大。
长得至少还可以看起来有感动的，
啊，看起来起码有点感动。
有些人，他很爱主，可是看起来没有感动啊。
有些人他很爱主，但看起来没感动。
哇，清单开了一堆规格啊！
清单开了一大堆，
然后 fax 送给上帝，
然后就用这个快信飞去给上帝。
这个 fax 最后 PS。
这个 fax 后面还写着附注，
附注交货日期，
交货日期，
超过明年我就不要了。
如果过了明年我就不要了。
明年不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要你了。
明年不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要你了。
基督徒会这样祷告吗？
基督徒会不会这样祷告呢？
我相信很多人这样祷告的。
我相信很多人是这样祷告的。
我看过一本书，
我看过一本书，
韩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写的，
韩国很有名的牧师写的，
他教我们祷告就这样写的，
他教我们祷告就是这样写，
基督徒可怜啊，不会祷告，
基督徒可怜啊，不懂祷告，
祷告不告诉上帝你的规格是什么，
祷告也不告诉神听你的规格是什么，
只说要嫁人，
只说要嫁人，
那嫁人，上帝的仓库货色那么多，
上帝的仓库里面很多，
上帝也不知道要拿哪一个给你，
上帝都不知道要给你哪一个，
讲清楚嘛，
讲清楚啦，
要黑的白的，
要黑的要白的，
瘦的高的，
瘦的高的，
讲清楚了，上帝哦这样有，
讲清楚啦，
他还举个见证呢，
他还举个见证，
他教会一个老姊妹就是这样跟他讲的，
他教会一个老姊妹就这样跟他讲，
哎呀女儿嫁不出去，
佢话女儿嫁唔出去，
牧师就跟他女儿谈啦。
牧师就同佢女儿
鼓励他列出条件啦、
问佢嘅条件啊。
那女儿就，那女孩就提出二十一个条件啦、
啊。呢、这个女儿就结出二十几个条件。
牧师说：好，写完了二十一条，每天拿回家，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念二十一条，告诉上帝，我要这样的丈夫。
所以呢个牧师就教呢、这个女儿就话：你每日咧攞呢张清单嚟读俾上帝听。
两个月以后，老姊妹拿一盒喜饼来了。
两个月以后，这个老姊妹拿一盒喜饼来了。
哎呀，牧师啊，这祷告好灵哦！
牧师啊，你的祷告真的好灵啊！
我女儿找了一个丈夫了。
我女儿已经找到个丈夫了。
就是二十一条规格都有的。
二十一条规格都有了。
那牧师就说了。
咁牧师就话：
看嘛，
你睇下。
祷告就得告诉上帝规格。
祷告就需要话俾上帝嘅规格听。
你告诉神你要什么。
你话俾神听你要乜嘢？
神就照你的规格送给你。
神就照你嘅规格送俾你。
不然 UPS 怎么送货？
如果唔系嘅话，呢个 UPS 点样送货咧？
于是基督徒都这样祷告。
你系基督徒都要祷告。
问题是？
问题系？
如果这个是对的，
如果呢个系啱嘅，
那证明我比上帝聪明。
咁系咪我比上帝聪明呢？
我知道我要什么人，上帝不知道。
我知道我要咩人，神知道。
我真的这样说，从全本圣经我看不到有一处圣经教导我们可以这样祷告的。
我看过全本圣经，没一处地方教导我们可以这样祷告。
我不管那个牧师是全世界多么有名的牧师，
我不管那个牧师是全世界多出名的牧师，
我敢说他错了。
我敢说他错了。
基督徒不可以这样祷告。
基督徒不可以这样的。
你不要以为你比神聪明。
你不要以为你比神聪明。
神的智慧无法测度。
神的智慧无法测度。
神有的时候做这件事，有的时候他不做。
神有时候做这些事情，有时候他不做。
必然有他的道理。
必然有他的道理。
你今天的冤屈，神好像不过问。
你今天的冤屈，神好像不过问。
神不是疲倦。
神不是疲倦。
神有他的智慧。
他有他的智慧。
他知道什么时候。
他知道什么时候。
他也知道要不要在什么时刻来插手这件事情。
他也知道什么时刻要不要来插手这件事。
你要信赖神的智慧，
你要信赖神的智慧，
不要仰赖自己的聪明，
不要仰赖自己的聪明。
当然我要做一点平衡的说明，
当然我要做一些平衡的说明。
那基督徒祷告什么都不能讲吗？
基督徒祷告是不是什么都不能讲呢？
如果我什么都不能规格都提出来的话，
如果我什么规格都提出来的话，都没有提出来的话，
那基督徒祷告好像只能这样讲了。
我向主祷告，好似咁样祷告。
神啊，你知道吗？
神啊，你知道啊？
我不说，你也知道我要什么。
我唔讲，你都知道我要乜嘢。
那你要闪光，你就给吗？
你要闪光，你就俾啦。
你不给，我也没办法嘛。
你唔俾，我都冇办法啊。
那神啊，你就看着办吧。
神啊，你就睇住办啦。
那所以你每次祷告就是，神啊，你看着办吧。
每次祷告就话神啊，你睇住办啦。
是不是我们每次祷告都只能这样祷告？
系咪我哋每次祷告都系咁样祷告咧？
我可不可以提出我的需要？
我可不可以提出我的需要呢？
我可不可以提出我的期望？
我可不可以提出我的期望呢？
我说可以。
我说可以。
你可以提出你的期望。
你可以提出你的期望。
但不是规格。
但不是规格。
不是强制的条件。
不是强迫的条件。
神啊，你一定要照这个给我。
神啊，你一定要照这个给我。
不是这样，我不要。
如果不是的话，我不要。
你大胆。
你大胆。
你跟神这样开条件的吗？
你是不是跟神这样开条件的吗？
我们可以说主若是可行。
我们可以说主如果可行。
若是你认为这个事情是美的。
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是美的。
如果你也认为我认为好的是你心目中的好。
如果你认为我的好是你心目中的好。
求你赐下。
求你赐下。
这是我们可以的祷告。
这个是我们可以的祷告。
不要忘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怎么祷告的。
不要忘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怎么祷告。
主若是可行。
主啊，如果可行。
将这杯挪去。
求你将这个杯挪开。
然而不照我的意思。
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行。
照你的意思。
那是要照你的旨意行。
不要忘记最后这句话。
不要忘记最后这句话。
不照我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这就叫做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这个就叫做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我的意志让他减少，
我的意志让他减少。
我的那种欲望让它减少，
我的欲望让它减少，
我的价值观让它减少，
我的价值观让它减少，
用你的价值观来取代我的价值观，
用你的价值观来取代我的价值观，
用你的旨意取代我的意志，
用你的旨意取代我的旨意。
但每一次我提出我的愿望的时候，
每一次我提出我的愿望的时候，
我可以提出来，
我可以提出来，
但我愿意随时被神调整，
但我愿意学习被神调整。
每一次这个过程，
每一次的过程，
我们就逐渐被修正，
我们就逐渐被修正，
以至于我的意愿跟神的意愿会越来越接近，
以致我的意愿和神的意愿越来越接近，
我的喜好跟神的喜好越来越接近，
我的喜好和神的喜好越来越接近，
我的价值跟神的价值越来越吻合，
我的价值和神的价值越来越吻合。
也许到有一天，
或者到有一天，
我所愿意的也就是神所愿意的，
我所愿意的也是神所愿意的，
所以我所祈求的无不得着，
所以我所祈求的无不得着。
不是扭曲神的旨意套入我的旨意，
不是扭曲神的旨意来到适合我的旨意，
那是让我的心意逐渐被转化，能够吻合神的心意，
那是将我的心意逐渐被改变，以致与神的旨意吻合，成为神的旨意。
所以要绝对要信任神是智慧无穷的，
但我要绝对的相信神是智慧无穷的。
所以在我困境之中，
所以在我困境当中，
我一定要认识，
我一定要认识
神是永在的神，
神是永在的神。
我看得见他，看不见他，他仍然存在。
我无论我看不看得见他都好，他都是存在的。
即便乌云满布，
虽然是乌云密布，
我看不见太阳，
我看不见太阳，
我仍然知道太阳在乌云后面，
我仍然知道太阳在乌云后面。
不要因为看不见太阳就说没有太阳，
千万不要说你看不见太阳就说没有太阳。
认识神是创造的主，
认识神是创造的主，
他创造我设计我，
他创造我设计我，
他最知道我，
他最知道我，
他有一套他的蓝图，
他有一套他的蓝图。
我照着那个旨意而生活，
我照着那个旨意而生活，
我的生命是更最丰盛的，
我生命是最丰盛的，
比我自己照我的计划去活更好，
比我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去做更加好。
他不疲乏不困倦，
他不疲乏他不困倦，
他好像没有回答我的祷告，
他好像没有回答我的祷告。
不是他去打瞌睡，
不是他去了瞌眼睡，
不是他去睡觉，
不是他去了睡觉，
不是他累的不回答我，
不是他累了他不回答我，
不是的，
不是的。
他有他的另外一个计划，
他有他另外一个计划，
他的智慧无穷，
他的智慧无穷。
我要信赖神，
我信赖他。
这是第一个，认识神是谁。
这个第一个，认识神是谁。
第二个，你还要认识神做事有神做事的方法。
第二，你还要认识神做事有他的方法。
二十九节怎么说？
二十九节怎么说呢？
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神做事的法则很简单，
神做事的法则很简单，
承认你是疲乏的，承认你是软弱的，
承认你是疲乏的，承认你是软弱的。
你承认你的软弱吗？
你承认你的软弱吗？
神就给你力量，
神就给你力量。
你逞强吗？
你逞强吗？
你觉得你年轻力壮吗？
你觉得你年轻力壮吗？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就是少年人都要疲乏困倦。
三十节说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三十节话强壮的亦必全然跌倒。
很多人不肯认输的，
好多人不肯认输的。
我不需要上帝，
我不需要上帝，
我靠自己也可以，
我靠自己也得。
虽然日子苦一点，我还是要靠自己。
虽然是苦一点，我仍然要靠自己。
神不勉强你，
神勉强你。
这样的人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样的人敬酒不吃，吃罚酒。
神只好袖手旁观，
神只好袖手旁观，
因为这是神游戏规则。
这个就是神游戏的规则。
神只加能力给疲乏和软弱的，
神只加能力给疲乏和软弱的人。
你认为你有本事的话，
你认为你有本事的话，
神就由着你，
神就由着你，
神绝不勉强人，
神就不勉强你了。
有些慕道的朋友会问一个问题，
有些慕道朋友问一些问题，
基督教啊，又霸道又小气，
基督教是又霸道又小气。
信耶稣上天堂，
信耶稣上天堂，
不信耶稣下地狱，
不信耶稣落地狱。
你看把那么多人都推到地狱里去了，
将咁多人都推到地狱里去了。
你话要反过来讲，
你话要反过来讲，
神没有把谁推到地狱里去，
神从来没有将人推到地狱里去。
天堂是什么？
天堂是什么呢？
天堂与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
与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
就到天堂就永远与神同在。
你到天堂就永远与神同在。
地狱是什么？
地狱是什么呢？
就是神不在的地方嘛，
就是神不在的地方，
与神隔离的地方嘛，
与神隔离的地方，
而且是永远与神隔离的地方，
而且是永远与神隔离的地方。
神给我们一个选择，
神给我们一个选择，
你要与神同在吗？
你要与神同在吗？
我愿意接受神吗？
你愿意接受神吗？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跟神在一起，
我不要跟神在一起。
当我说不要跟神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说我不要跟神在一起的时候，
最后我就与神永远隔离了，
最后我就跟神永远隔离了。
那又生气了，
又很生气了。
你怎么可以把我放在地狱里去呢？
怎么可以将我放在地狱里呢？
我不要你，你要我呀。
我不要你，你要我。
我不要与你同在，可是你应该把我拉到天堂去的。
我不要与你同在，但你要将我拉到天上去。
潜意识的里面，
潜意识的里面，
我们中国人很希望上帝像中国人
啊，中国人很希望上帝是好像中国人。
你看中国人的德性是什么？
中国人的德性是什么呢？
我们很好客，
很好客。
我们的好客之道是什么呢？
好客之道是什么呢？
什么事情都照我的本子办事，
就神要照我的本质来做事。
你到我家做客的话，
你到家做客的时候，
你可以领受到师母是多么好客，
你就知道师母是多么好客。
他菜一出来的时候，
他菜一出来的时候，
立刻分配，
立刻分配，
不分完不下去的，
不分完不下去的。
你到我家做客，
你来到我家做客，
要吃不吃由我决定，
要吃不吃由我决定。
那我们中国人都很客气嘛，
但我都是很客气的。
所以你到美国人家做客小心了，
所以你去到美国人家做客要小心。
我吃过闷亏啊，
我吃过一闷亏。
我1979年第一次到美国来读书，
我1979年第一次来到美国读书。
11月的时候去一个美国家庭里面吃感恩节大餐，
11月的时候去到一个美国家庭吃这个感恩节的大餐。
到那个时候为止啊，
到那个时候为止，
我在台湾长大的，
我在台湾长大的，
真的看过火鸡走路，没吃过火鸡肉的，
但看过这个火鸡走路，但是没吃过火鸡肉。
哇，听说美国人的感恩节是火鸡大餐呢，
听到美国人的感恩节是火鸡大餐，
一定要去吃他一顿，
一定要去吃一餐。
我到了他家里，
我去到他家，
那是个接待家庭，
这个接待的家庭。
好，上菜了，
好，上菜了，
第一道菜，
第一道菜
跟这个餐厅一样，
跟这个餐厅一样，
那个水煮的那个青菜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菜。
这个水煮的青菜简直不知道什么菜。
你生菜嘛也还好，那个水煮过的那个 broccoli 那个什么东西，哎呀，淡而无味的。
这个水煮的芥兰真的不知道什么味道，淡而无味。
好，第一道菜就是青菜，
第二个菜又是青菜。
好，第二道来了。好，土林土的那个这个马铃薯泥
啊，第二道菜来呢，就是那个马铃薯泥。
看看这是什么，好吧，一勺。
看看这个什么，就滗了一盒。
哇，火鸡来了，
火鸡来了。
哇，好大
好大的火鸡。
看看金黄啊，亮亮的，还不错的样子，
烧得很金黄色的，很漂亮。
给你看两下就搬下去就切了吧，
给你看一下就搬下去就切了。
好，通常来一盘了，
这样跟着就来一盘了。
当然先来一块嘛，
先拿一块。
我一吃啊，
我一吃
不好吃，
不好吃，
没什么味道，
没味道。
我就跟主人讲，
我就跟主人说，
哎呀，我太太还没有来，我太太还没有来，
我太太还没来，
等我太太来我要教你怎么做北京烤火鸡。
等到我太太来我要叫她教你怎样做北京烤火鸡，
用北京烤鸭的烤法来烤火鸡，
用北京烤鸭的这个方法来烤火鸡，
一定更好吃，
一定更加好吃。
但我不好意思说这个不好吃，
但我不好意思说这个不好吃。
啊，这块吃完了，
这块吃完了，
要再来一块啊，
再来一块啊。
No thank。
哦，不要了，多谢。
No thank。
不要了。
OK， 没
关系，
下去了，
又下去了，
蛋糕上来了，
蛋糕上来了，
我一看完了，
我一看完了，
蛋糕上来了，
蛋糕上来了，
我来美国没两天也知道蛋糕上来就结束了。
我也来到美国没两天就知道这个蛋糕上来了就差不多结束。
感恩节大餐的菜单这么短啊，
感恩节的大餐的菜单这么短，
我以为不吃火鸡肉还有别的嘛，
我以为不吃火鸡肉还有其他的东
西，就没有了，
没了。
那我说不要第二块，他也就真的就不给我了。
那我不要第二块，他真的不给我了。
哇，那天回家还去吃泡面。
所以我回家还要吃那些生力面。
我也发现，哎呀，美国人啊也很好啊，很纯真啊，你说不要不要了。
我觉得美国人真的很好，很纯真。
你到中国人家里，中国人家里做客的话，
中国人 OK 做客的话，
猪蹄膀一出来，
这个猪蹄筋一出来，
要不要？
要不要？
哦，胖了不要。
啊，唔好啦，太肥啦。
不要不要一个，
唔要都要一个。
爱吃的两个三个，
中意食嘅就两个三个。
哪有的你不吃的？
边有得你唔食嘅？
来我家做客是我说要你吃你就得吃啊。
你嚟我屋企做客，我要你食你就要食噶啦。
我们心目中好像暗暗的想说，如果神就像中国人的德性多好啊！
我哋心目中暗暗谂，如果神好似中国人嘅德性几咁好咧？
你要不要接受主啊？
你要不要接受主啊？
不要，
唔要。
说了说了不要，神就拉吧拉吧就把你拉上天堂去了。
神就拉下拉下就将你拉上天堂啊！
你懒得见上帝，
你懒得见上帝。
上帝说：嘿，我倒很想天天见见你。
上帝话我倒想每日都见下你，
所以到天堂永远与我同在。
所以到天堂永远与我同在。
可惜上帝不像中国人，
好可惜上帝唔系好似中国人。
上帝很像西方人，
上帝好似西方人。
要不要？
要不要？
不要，
唔要，
那就不要吧。
好啦，就。
然后你吃了亏了，说：哎呀，上帝真小气哎。
然后你蚀底咗之后咧，你话。啊，神真系小气啦！
那他不这样，他要怎么样呢？
佢唔咁样，佢要点样呢？
他帮助软弱疲乏的，
佢要帮助软弱疲乏嘅。
你又在神的面前逞强，
你要喺神嘅面前逞强，
不要你帮忙，
唔要啦。
然后到了问题一大堆的时候，
到咗问题一大堆嘅时候，
你回头说：上帝啊，你怎么都不帮忙啊？
你就话神啊，点解你唔帮忙呢？
你又不要上帝帮忙，又怪上帝不帮忙。
你又不要上帝帮忙，你又要怪上帝不帮忙。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
我们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
承认我们是有罪的。
承认我们是有罪的。
我需要神的救赎。
我们需要神的救赎。
神的帮助就来了。
神的帮助就来了。
非常简单、直截了当的游戏规则。
非常爽快直接了当的。
所以耶稣说过一句话，
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
我来不是寻找义人，
我来不是找义人，
我来寻找罪人，
我来是找罪人。
听起来好像说，哦，神不找好人，
听起上来好像说神不找好人，
真是要找坏人，
神只要找坏人。
那我也不坏啊，
我也不坏啊，
所以我不需要他，
所以我不需要神，
他也不要找我，
他也不需要来找我。
耶稣的意思是，
耶稣的意思是，
你自以为是义人吗？
你自以为是义人吗？
我不会找你的，
我不会找你，
你也不会来找我的，
你也不会来找我。
你自己承认你是罪人吗？
你自己承认你是罪人吗？
我能够帮助你，
我能够帮助你。
所以自以为义人的人没救了，
所以自以为义的人就没救了。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光景，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光景。
我记得我哥哥祖仪有一次讲一个笑话给我听，
我记得我哥哥祖仪有一次讲一个笑话，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我提到有一次他们皮肤科医生开会，
有一次他们皮肤科医生开会，
这个主席啊惯例都要讲个笑话，
主席官这个惯例都是要讲个笑话。
他笑话如果下面不笑的话，这个主席失职的。
这个如果这个主席讲这个笑话不笑的话呢，主席就失仪了。
他说有一个电视台的播音员，
他有一个电视台的播音员，
播完新闻，
播完新闻了，
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德州有个人打电话来到纽约，
德州有个人打电话来纽约。
哎，主播先生啊。
啊，这个主播先生。
啊，你不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
我 每天晚上看你的电视新闻。
我每晚看你的电视新闻。
啊，不过这个不重要，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
不过这个不紧要，我只要告诉你听一件事。
我今天看电视的时候。
我今天看电视的时候。
我没有特别听你在讲的新闻。
我没特别听你讲的新闻。
因为我注意到你的脖子啊，有一边比另外一边大一点。
因为我发觉你的颈呢，有一边比一边另外一边大一点。
我是全美国也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甲状腺癌症的权威。
我是全美国也全世界最有名的甲状腺癌症的权威。
甲状腺就是我们中国人叫大脖子的。
这个甲状腺我们中国人叫大颈大颈泡。
我从电视上只是这样看，我怀疑你得了初期的甲状腺癌。
从我电视上看到我怀疑你得到初步的甲状腺癌。
听起来你不相信。
听起来你不相信。
信不信由你。
信不信由你。
我已经通知我的秘书了。
我已经通知我的秘书了。
为你保持一个床位。
我已经保持了一个床位。
信得过我的话。
你如果信得过我的话。
明天早上第一班飞机来德州。
你明天第一班飞机飞来德州。
我立刻安排检查住院。
我立刻同你安排检查。
如果是甲状腺癌，我立刻开刀。
如果是甲状腺癌，我立刻开刀。
大概90%你会好的。
大概90%的机会你会好的。
过半年的话。
过半年的话。
你的存活率剩一半了。
你的存活率是剩下一半。
你再过两年没救了。
再过两年就没救了。
信不信由你。
信不信由你。
你可以问问你的家庭医生。
你可以问一下你家庭医生。
你告诉他我的名字我的电话。
你可以，他会告诉你我的名字我的电话。
电话就挂掉了。
电话就挂断了。
那个主播赶快跑到这个洗手间去看，有吗？
这个人赶快走去洗手间睇下。
那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啊？
点样睇都睇唔出嚟。
也不痛啊。
也唔痛啊。
也没发烧啊。
也冇发烧啊。
什么症状都没有啊？
乜嘢症状都冇。
奇怪。
奇怪了。
看电视不看新闻。
睇电视唔睇新闻。
就看人家脖子。
就睇人哋嘅颈。
那为什么讲给皮肤科医生听？
咁样就讲俾呢个皮肤科医生听。
你皮肤科医生跟你讲话的时候，
皮肤科医生同你讲话嘅时候，
只注意到哦，你长得青春痘，
只系注意到你长啊青春痘。
皮肤科都看皮的嘛，
皮肤科都睇皮肤嘅。
这个主播就问他的家庭医生，
呢个主播就问佢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说哦，差哇，有名的。
哦，呢、这个主治医生就话，这个家庭医生就话啊，佢啊好有名噶。
如果是我是你，我一定去的。
如果我系你，我一定去噶。
他真的去了。
佢真系去啦。
检查。
检查。
果然。
果然。
开刀了。
开刀了。
好了。
好啦。
所以，谁有病啊？
到底边个有病呢？
你觉得有病的。
你觉得有病。
觉得有病的人不一定有病啊。
觉得有病的人不一定有病。
你觉得没病的不一定没病、啊、
你觉得没病不一定是没病。
觉得没病的却往往有病。
觉得没病的却往往有病。
精神科的病人、啊、精神病人最麻烦。
精神科的病人是最麻烦的。
精神病人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病的。
精神科的病人从来觉得他自己是没病的。
偶尔有例外。
偶然有些例外。
前几个月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
前几个月我们教会有个姊妹
从病院打电话给我，
从病院打电话给我，
牧师啊你都不来看我，
牧师啊你都不来看我，
我说看你干嘛，
看你做什么，
我住院啊，
我住院啊，
你住在什么医院啊，
你住在什么医院啊，
精神病院啊，
精神病院，
你怎么跑住精神病院，
你为什么会去到精神病院呢，
前两天我来医院啊，
前两天我来医院，
我跟医生说，我医生我有精神病，
我跟医生说，医生我有精神病，
医生说哦，你有精神病那就住进来吧，
哦，那你有精神病就住进来了，
我就住进去了，
我就住进去了，
住得很无聊啊，
住得很无聊，
牧师啊你怎么不来看我啊，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哇，我说你会自己走进精神病院啊，
我说你会自己走入精神病院，
八成就没病的，
八成就没病的，
所以不必看了，
不用看了，
第二天他就出来了，
第二天他就出来了，
精神病从来不会自己走进去的，
精神病人会自己走进去的，
自己走进去的精神病人绝对没有病的，
自己走进去的精神病人绝对是没有病的，
但是觉得有病的胃痛什么痛的人不一定有病，
如果觉得周身病痛又胃痛什么痛的人呢， 未必一定是有病。
你觉得你没有罪吗？
你觉得你没有罪吗？
从神的角度来说都有罪，
从神的角度来看都是有罪。
自以为义的人，神没办法救你。
自以为义的人，神没办法救你。
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承认自己需要主的，
承认自己需要主的，
神加力量，
神加力量，
神也能够拯救，
神亦能够拯救你。
最后，
最后，
我认识神是谁，
我认识神是谁，
我认识神做事的方法，
我认识神做事的方法。
那我现在面临的困难怎么办呢？
现在我面临的困难怎么办呢？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等候耶和华的，
等候耶和华的。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
等候这个字英文有两种的翻译，
等候这个字英文有两种翻译，
有的翻译成等候 wait upon，
有些翻译做等候 wait upon，
有的翻译成仰望，
有些翻译做仰望
hope for，
hope for。
那等候耶和华的，那仰望耶和华的，
那个等候耶和华的，那个仰望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能飞的鸟类很多，
能够飞的鸟是鸟类有很多，
没有什么鸟飞得比鹰还高的，
没什么鸟飞得比鹰更加高，
没有什么鸟比鹰更有力量的，
没什么鸟比鹰更加有力量，
没有什么鸟类比鹰能够飞得更久的，
没什么雀鸟类比这个鹰飞得更加耐。
因为鹰飞的是怎么飞的？
鹰飞是怎样飞呢？
老鹰飞的时候很少扇动翅膀，
老鹰飞的时候很少会扇动的翅膀的，
它伸开翅膀，
它伸开翅膀，
趁风而起，驾风而行，
趁风而起，驾风而驶，
重新得力，
重新得力。
它不是休息得到力量，
它不是休息得到力量，
它从别的来源得到力量，
它从别的来源得到力量，
所以它不累，
但是不会累的，
不疲乏，不困倦，
疲乏不困倦，
因为是风把它撑起来的，
那个是风将它撑起来的，
它不是用它强壮的翅膀的力量，
它不是用它强壮翅膀的力量，
固然它的翅膀是很强壮，
固然它的翅膀是很强壮，
主要的不是靠它强壮的翅膀，
主要不是靠它强壮的翅膀，
它靠那个风，
就是靠风，
所以它要等候，
所以它要等候，
要等候起风，
等候起风，
需要仰望，
需要仰望，
也就是依靠，
就是依靠，
你需要依靠那个风的力量，
它要依靠那个风的力量。
今天也很多人想飞，
今天也有很多人想飞，
但像个苦命的小麻雀，
但好像个苦命的小麻雀，
哎呀要命哦，飞哦，哎呦快哦快哦，
好像这样要命的飞啊，快乐、
哎、
快乐，
老鹰要来追我了，哎呀救命啊，
老鹰还要来捉我了，真的糟了。
它是山风你知道吗？
就这样就是、
制造风，
制造一些风出来，
哎呦累死了累死了，
啊累死了累死了。
你靠自己的力量吗？
你靠自己的力量吗？
少年人要疲乏困倦，
少年人要疲乏困倦，
强壮也必全然跌倒，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依靠和仰望耶和华的，
但是那个依靠和仰望耶和华的，
也是那等候耶和华的，
就是等候耶和华的，
不疲乏不困倦，
必不疲乏困倦。
在人生中我们会有困难，
在人生中我们会有困难，
但需要学习等候主，
但需要学习等候主，
需要学习依靠主，
需要学习依靠主。
但我们必须承认等候的功课很难的，
但我们必须承认等候的工作是很难的。
现在这个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
是个快速的时代，
是快速的时代，
什么 都要快一点，
什么都要快，
吃快餐，
吃快餐，
什么都要快，
什么都要快，
祷告也是要快，
祷告也要快，
主啊快点啊快点啊，
主啊快点啊快点啊。
有个人祷告，
有个人祷告，
哦主啊，
主啊，
我知道我的软弱，
我知道我软弱，
我没有耐心，
我没有耐心，
求主给我耐心，
求主给我耐心，
不过现在就要，
不过我现在就要。
这就是我们现代快速时代的结果。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快速时代的结果。
我快快的得，
快快的得，
快快的得那种忍耐，
快快的得那种的忍耐。
我们不是慢慢的等忍耐，
我们不是慢慢的等忍耐。
等候的功课很难的，
等候的功课是很难的，
但却是属灵功课当中必经的过程。
但是却是属灵功课当中必经的过程。
很多基督徒都经过这个功课，
很多基督徒都经过这个功课。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特别当你感觉到你的人生乌云满布的时候，
特别当你感觉你人生乌云满布的时候，
更是我们要学习等候神依靠神的时候，
更是我们要学习等候神依靠神的时候。
对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
对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
我也要说我们需要认识神。
我们说我们需要认识神，
认识神的作为，
认识神的作为，
认识神做事的法则，
认识神做事的法则，
支取神的生命和能力，
支取神的生命和能力，
我们就经历到飞扬的人生，
我们就会经历到飞扬的人生。
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主，我们再一次说感谢你。
主，我们再一次说感谢你，
因为在患难之中你仍然与我们同在，
因为在患难之中你仍然与我们同在。
但求你开我们的心，
求你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
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
再次认识你是永在的耶和华，
再一次认识你就是永在的耶和华，
你是创造的主，
你是创造的主，
而且你是不疲乏不困倦的神，
而是你是不疲乏不困倦的神，
你的智慧无限，
你的智慧无限。
求你教导我们也知道你做事的法则，
求你教导我们使我们也知道你做事的法则，
懂得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疲乏，
懂得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和疲乏，
好让你的能力来覆庇我们，
好让你的能力能够覆庇我们，
能够扶持我们，
能够扶持我们，
教导我们学习，
教导我们学习
等候和忍耐的功课，
等候和忍耐的功课，
学习依靠仰望你，
学习依靠仰望你，
好让你自己能够来托住我们，
好让你自己能够来托住我们，
使我们奔跑不困倦也不疲乏，
使我们奔跑不困倦亦不疲乏。
我们更把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仰望在你手中，
我们更将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仰望在你手中，
求你自己得着他们，
求你自己得着他们。
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
我也愿意给我们当中所有慕道的朋友一个机会，
我也愿意给我们在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有一次机会。
若是你觉得圣灵在你心中感动，
如果你觉得圣灵在你心中做感动的工作，
神在呼召你，
神在呼召你，
你也愿意向他回应，
你也愿意向他回应，
愿意让他做你生命的主，
让他做你生命的主，
帮助带领你，
帮助带领你。
我邀请你举起手来向这位神发出回应，
我愿意邀请你举起你的手向这个神发出回应。
有哪一位弟兄和姐妹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吗？
有哪一位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主吗？
你可以举起手来放下，我们为你祷告。
你可以举起手来放下，我们为你祷告。
让这位创造的主来带领你，
让这个创造的主来到带领你，
指引你他在你人生中的计划，
指引你在你人生当中的计划，
接受他，
接受他，
让他来引导你，
让他来引导你。
有哪位朋友？
有哪一位朋友？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
请你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
请放下，我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
请放下。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吗？
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
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
这是神向你的呼唤。
这个是神向你的呼唤，
你需要向他有回应，
你需要向他有回应。
救恩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人的信。
救恩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人的信。
我们必须用信接待这位神，
我们必须用信接待这个神。
还有吗？
还有没有呢？请举手，如果你愿意。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这几天在我们当中你的工作，
感谢你在这几天在我们中间工作，
我们为刚才在你面前举手决志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为刚才在你面前举手的决志的弟兄姐妹们，
还有这几天来所有在你面前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们，
还有这几天来在你面前决志相信要相信你的人，
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为他们祷告，
求圣灵进入他们的心中，
求圣灵进入他们的心中，
求你自己来帮助他们，
愿你自己来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认识你，
帮助他们认识你，
引导他们进入真理，
引导他们进入真理，
让他们体验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让他们体验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感谢你的救恩，
感谢你的救恩，
帮助我们每天活在你的面前，
帮助我们每天活在你的面前，
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
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在结束的时候我还要做一件事情，
在结束的时候我还要做一件事情，
一方面我们要唱一首诗歌，
一方面我们要唱一首诗歌，
同时
同时
我也邀请